欢欢喜喜迎接全新的一天，开开心心拥有人间好心情。佛光山纽约道场，纽约佛光协会邀请您共度美好时光。
各位人间好心情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吉祥，我是杨雅慧，很开心今天又在节目中和您相聚在一起。有很棒的一段话想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么说的，男人之美在于度，女人之美在于韵，孩子之美在于真，家庭之美在于和，生活之美在于品，朋友之美在于诚。看的是书，读的却是世界，沏的是茶，尝的却是生活。人生啊，就像一张有去无回的单程车票，把握好每天的生活就是最好的珍惜呢。各位朋友，听完了这段话，您心里有何感触呢？首先，今天我们的节目古今谈单元为您带来的主题是最灵境的道场，有请如行法师为我们开始。
各位人间好心情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吉祥。我们今天古今谈的单元是最宁静的道场。最宁静的道场，我们一般人啊，打坐啊，念佛啊，总是呢想要找一个宁静的地方，才能够安心自在的修行。可是呢，有一个日本提倡念佛的净土传教大师空野上人，他安心修行的地方却是跟大家很不一样。据说啊，这空野上人呢，他有一段时间在高山上的一个寺庙里面修行。很多出家人都慕名跑去跟他学道，每一天都有一大堆的学生围绕在他的身旁。空野上人就说，这个地方太吵了，我不能安心。起初弟子们听到师父这样子说，大家呢就纷纷的把声音放轻放小，连讲话也不敢太大声。可是啊，这空野上人呢，这个师父呢，还是每天每天的念。因此弟子们都垫着脚轻轻慢慢的走，希望师父啊能够满意。可是即便弟子们这样子做，空野上人还是说，哎，这里太吵了，我不能安心，我必须离开。有一天，空野上人他真的突然消失了，他也没有跟任何人讲要去哪里。所以这做弟子的就用尽各种的办法到处去寻找，始终呢怎么样都找不到，最后大家只好放弃，就各奔前程离开了这个寺庙。突然有一天啊，有几位 这个徒弟、就是当时的徒弟，一起经过最热闹的街道，看到一个衣衫褴褛的出家人呢，就坐在十字路口。他们想啊，这是谁啊？是哪个法师啊？所以他们就走近一看，哎呀，这不就是我们寻找已久的师父吗？徒弟们说，师父啊，你怎么在这里呢？你不是嫌山上太吵吗？不能安心吗？啊，那你怎么会在这里那么吵的十字路口呢？弟子的意思是说，十字路口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环境应该是更加的吵闹，师父呢应该是更加的不欢喜。不料啊，这个空野上人却回答，这里好安静啊，在这里呢我就能安心啦。真是也很奇怪哦，为什么空野上人来到热闹吵杂的市区，反而说这里很安静，并且在此安心修行呢？乍看之下，这空野上人的行为好像是违反常理，其实呢，这是上人要对弟子的一种教育。身为佛弟子，要肩负起度众的责任。可是啊，如果我们一直待在深山古刹里面，又怎么样去度到众生呢？所以空野上人他感到内心非常的不安，他唯有走到十字街口，来到大众的人群中积极度众生。到了此刻，他才会感到安心自在。因此空野上人告诉弟子们，十字街口是最宁静的，意义就在于此。佛门有一句话，参禅何须山水地，灭却心头火自凉。我们呢，常常借口因为环境的纷扰，所以内心感到烦躁。其实只要我们的内心啊，不起杂念妄想，把我们的心安住在佛法里，尽管周围再怎么样的吵闹，我们还是可以很宁静的。当我们开始觉得外境吵闹的时候，先不要去责怪别人，应该要从自己的心地来下功夫，看看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我们需要知道内心的平静才是最好的宁静道场。那么要让自己呢有这样子的宁静的心境，最重要最重要的还是不要忘记，就是凡事不要违背自己的心意。祝福各位有一个宁静的生活。阿弥陀佛。
不走，是要你不可满撞，听不知听意，是要你辨识好坏，听不是不走，是要你不可满撞，看不清看路，是要你认清世界，听教导要听看听，人生道路也要听看听，哦，听才有再出发的力量，哦，听教导要听看听，人生道路也要听看听，哦，听才知道人情的反应，看才清楚前途而终的局。人生道路也要听看听，哦，听才有再出发的力量，哦，听教导要听看听，人生道路也要听看听，哦，听才知道人情的反应，看才清楚天足何从何去。
欣赏好听的人间音乐歌曲之后，紧接着今天的佛教问答，有请如阳法师为我们开示。
各位人间好心情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吉祥。很快的又到了我们佛教问答的时间，延续上个星期与大家谈到有关佛教对三藏习俗的一些看法，今天想在这个节目中再与大家分享有关自古以来一直有很多人所不解，生从何来，死往何去， 乃至对于死亡后的现象、情景等等，也充满了很多的好奇。对于佛教而言，有生必然有死，生死是人生的实相，死亡是人人所不能避免的。甚至人以外的一切众生，无论您再聪明或是愚痴，最终都免不了一死。只不过死亡的情况千差万别，各个不同。而依据佛教经典的记载，死亡可以分成四种种类。第一，受尽而死，这是一般所谓的寿终正寝，就像灯油燃尽了，灯火自然就熄灭。一般人虽然莫不希望说要延年益寿，但总有上限，人命在呼吸之间，到头来还是免不了黄土一波。所谓有朝生而暮死者，有春夏生而秋冬死者，有十年、百年、千年而死者，虽用慈数，相去成何其时？这是说明人寿的有限，在劫难逃。第二，福尽而死。经上说，世人无知生死，肉眼不知罪福。一切众生的寿命，就像水上的气泡一样，气散则灭。一旦自己拥有的福报挥洒尽了，自然就会人死神去，就好像千金洒尽的富翁沦为乞丐，久而久之饿死冻死一样的道理。第三，意外而死，就是一般所说的恨死，就是本来不应该死，因为遭受意外回避不及而身首异处，例如战死、车祸、亡故、被人刺杀等，都是事先难以预知的。俗语说，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就是形容这种变故。第四，自如而死。前三种死都是不可预料、不能自主的，而自如的死法却是可以把握、能够自主的。也就是说，佛门中的生死自如的境界，佛教里有很多修持功夫深的古德们，要生则生，要死则死，以因缘聚散及道法圆满为生死，不受一般生死大限的局限。其实所谓生命，包含生和死，生固然是生命，死也是生命。死亡并不是消灭，也不是长眠，更不是灰飞烟灭、无知无觉，而是走出这扇门，进入另一扇门，从这个环境转换到另外一个环境。经由死亡的通道，人可以提升到更光明的精神世界里。因此在佛经对于死亡的观念有很多的譬喻，例如死如出狱、死如再生、死如毕业、死如移民、如搬家、如换衣、更如新陈代谢等等。死亡是躯壳形体从有形有限转化成无形无限，因此死亡的境况与生前有所不同。从下面三点的比较，可以知道一些死后的概况。第一，不受时空的限制。人在生前受了时间和空间的限隔，不能随心所欲万里遨游，也没有办法返老还童。可是一旦死亡而脱离形体的桎梏，他的道心真性就可以自由自在的来去，穿越三界时空。第二，没有肉体的负担。法句譬喻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 天下之苦莫过有生，饥渴寒热嗔恚惊怖，色欲怨祸，皆由余生。活着的时候，身体是我们最大的负担，饿了要找东西喂他吃，冷了要替他加衣服，生病的时候要忍受病苦的痛楚。这个身体所带给我们的烦恼，远比带给我们的快乐来得多。而死亡之后，神识不再受着躯壳的牵制，不必再去伺候这个色身，也就没有饥寒病痛的生理折磨，也没有种种畜受压迫的负担了。第三，具有人天的神通。活着的时候，人的种种能力都受到躯体的限制，死后则不受物理世界的拘束，能够穿墙越壁，看到肉身所看不到的事物，听到耳朵所听不到的讯息。而且神是具有浮留在空中的能力，能够自由自在的飞行，其运动的速度可以随意念所生而无远佛界。除了佛陀的金刚座、母亲的子宫不能穿越之外，其余物理的世界的任何阻碍都可以穿梭自如，真的可以说是念动直至。一般人总是畏惧死亡，尤其老年人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死亡痛不痛苦，死亡以后要到哪里去。如果确知死亡的那一刻能够不痛不苦，就像睡觉一样，乃至知道死亡以后可以上天堂或者再来人间，甚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如此死亡不也是很美好的事情了吗？我记得以前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个老太太临终的时候，儿女亲戚跟朋友都到医院来看她。老太太的儿子是一个宗教师，他说妈妈就快要去了，我们来替她祈祷，愿她上升天国吧。老太太忽然张开眼睛说，在上升天国前，麻烦给我弄一杯酒来喝吧，这是妈妈临死之前的愿望，应该要满足她。大家赶快找了一杯酒，妈妈喝了以后又说，再来一支烟吧。这时候小儿子说，妈妈，医生说临终的人不可以抽烟。这个老太太则说，什么医生啊，死的是我，又不是医生，我就是要抽烟。想想这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事，因此孩子就赶快找了一支烟给妈妈抽。喝了酒抽了烟，老太太一脸满足的含笑对儿女们说，人生真是美啊，谢谢大家，未来再见。面对死亡能够这么潇洒，死亡又有什么好恐惧的呢？因此如果我们能够了解死亡的真相，死亡对我们而言就像领了一张出国的观光护照，到处可以海阔天空，悠游自在。死亡也像移民一样，只要你有生存的资本，只要你有功德法财，即使换一个国土，又何必怕不能生活呢？所以死亡并不可怕，我们应该关心的是死亡之后到哪里去才是要紧的事啊。对于丧葬习俗，有朋友来信想了解所谓一般拜脚尾饭、烧往生钱、房子、电器用品等，亡者真的收得到这些东西吗？乃至有禁忌的看法吗？我想这个问题我们留待下个星期佛教问答时间时再一一给予回应。感谢大家这一期的收听，祝福大家平安吉祥。
感谢如阳法师的开示。各位听众朋友，佛光山纽约道场社教班已经开学了，我们的课程很丰富，有基础佛教班佛教生命学、人间读书会、英语读书会，有兴趣的朋友啊，欢迎您报名参加。那么有关弥陀法会念佛三永日将在12月16号至18号举办，如有任何疑问请来电，我们的电话是718-939-8318，718-939-8318。您也可以上网查询最新的活动讯息，以及再次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www.fgsny.org。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您全家健康平安。下星期同一时间，我们人间好心情空中再见，拜拜。
本节目由佛光山纽约道场、纽约佛光协会共同制作，感谢如是我闻谛听文化音乐提供。